今天是792节的第二堂课，那很不幸的第一堂课呢是被删掉了，因为在调录录音机的时候不小心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档案删掉。那一节课其实删掉是真的很可惜啦，因为我觉得792节是很棒的一节啦。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句话，他说实质的事件是非实质的产物。什么叫实质的事件？比如说婚姻出问题，财务出问题，或者是发生天灾地变，那是实质的事件嘛？那你以为很实质的事件是非实质的产物？什么叫非实质的产物？是下面那一句话就做了解释。他说最初呢，它并不是实质的，它是由情感、由心灵跟心理的作用所造成这样的实质的事件。也就是说，事件不会生事件啦，是你的心态、你的感受、你心理的作用去产生一个事件。简单的说法呢，所有在我们的人生所碰到的任何事情，它来自于一个心理的动力。好，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任何事情的外显，它有一个心理的动力。比如说我的骨头不好，那骨头是心室的结构。好，那心室的结构不好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可能你是渴望爱啦，你觉得不够，这个人生的这个支架不够啊。好，身体的状况我们认为是还蛮实质的。好，那外面的人跑一个坏人过来，跑一个好人过来，这些东西那么实质的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心理的动力。好，那怎么说是心理的动力呢？他说因为事件是实质的转移，来自于内在感知经验的世俗化版本。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有一个很主观的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呢，这个感知的经验呢，它外显到世界，外显到世俗，变成一个世俗化的版本，是一种转移作用。好，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很孤苦，好，然后呢我跟孤苦的感觉到第二天第三天，我会碰到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我真的蛮孤苦的。就是这样子。你觉得说我，比如说这样讲，如果你对男人你的想法是男人都是不可靠的，好，那这个感觉很深，那么 你很容易在你的生命当中就碰到你的婚姻当中呢，这个男人是相当的不可靠，因为你没有办法活出你概念之外，你的所有的生命经验都是来自于你的概念。好，你用什么概念，你的主观感受它会外显变成外化，变成事件，变成环境，让你去感觉。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会借着我们的身体就是在外显去感受外面的环境啊。到了老的时候，其实一切剩下的都是一些象征意义啊。好，你说今天可能满桌的满汉全席，好，那假如说你不吃的话，大半天不吃它，大半天之后吃它，你会觉得坏了吗？是不是？所以那么好吃的，那么漂亮的这个宴席，它也不够是能够撑个几个钟头而已嘛，那不是象征意义是什么？好，所以你说花开是有没几天花就谢啦，所以那个都是象征意义啊。好，人一下本来很年轻，那一下就老了，所以那个都是象征意义啊。那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象征意义的话，是由你的心的感受，一个主观感受所外显出来，让你去体会那个东西对你的感觉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今天真的觉得很不舒服，好，心中充满了怒气，那不知道这个怒气从哪里来，最好不要马上回家。其实外面跟人家吵一架都 OK 的，因为那个会宣泄掉之后，那个感觉又回到平和的时候，不然的话你一回去的话 很快的就会发生比较重大的事件啦。也就是说情绪的宣泄有时候是蛮重要的。好，我常常在讲，假如今天是个低气压形成的一个乌云，那乌云密布的天气很难过嘛。好，你老是乌云密布，真的还不如下一场大雨，打一场大雷。因为乌云经过下雨之后，它自然就会天晴，然后会觉得神清气爽。好，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到赌场去会怎样？试试看嘛，大部分是输钱吧。好，当你心情不好的话，到公司会怎样嘛？好，去玩一玩你的想法，好，玩一玩你自己的感觉。比如说，我今天感觉很棒，有没有神清气爽？然后人逢喜事，精神爽。好，然后心情一爽的话呢，好像外面都很顺利。啊，我跟大家讲过嘛，我到台湾去开会，开那个董事会主任会议，都是那种礼拜五晚上八九点，然后礼拜六晚上八九点，台中车站满满的都是人，大家都没有票，轮到我就有票，你不奇怪吗？那就这么我一张票，是不是看我像外星人还怎么样，特别优待？好，那我也讲过嘛，你说坐飞机从台湾回来要扣你五万的里程数，我既然连三次被升等商务舱啊，跟我在一起的是翡翠卡的我的朋友叫 Elizabeth， 他在机场看到我，很高兴，哦，恰是，啊，好棒哦，今天可以在飞机上跟你聊天。我说啊，蛮好的，那你坐哪里？我们来换一下。结果一进关，咔咔，他过去了，咔咔，换我不过去。先生，对不起，你被升等商务舱。哎，我有证人哦，我没有里程数，是免费的哦。所以好运，好，心想事成的事情不是来自芳华啦，心想事成是来自于你的感觉，你的感受。所以玩自己的感觉没有关系，你可以试试看。假如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换一套想法，换一套感受方式去玩玩看，你会玩出什么东西。哦，我今天的 email 我写到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没有那种游戏的快乐了？哦，我们小时候最快乐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玩嘛。哦，那玩的时候你说跳个跳绳啊，或者玩个带关妞啊，哈，我们会觉得好快乐。可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有游戏的快乐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那个天马行空的想象不见了？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心中的那个活水变成冰块？好，然后呢，顽灵不顾，变成一种不解风情的状态。反正我只能那么想，我就是这样的人。好，比如说我就是必须要爱干净，我有干净的地方我才能睡，没有干净我睡不着了。好，我必须要是很大方，有时候我想自私，我也觉得说我应该大方。没有啦，你有时候可以大方啦，有时候你不想大方你就不要大方啊，可以自私一点啊。你有各种 style， 你可以玩玩看。好，那玩一玩你的想法，玩一玩你的情绪，然后真正透明的欣喜就会出现了。各位，你们小时候跟玩伴在一起游戏的时候，有没有真正透明的欣喜啊？有吧，很快乐嘛。那个时候有什么吗？没有啊。你一定要很好吗？我跟你讲，你回家看自己的一条小狗，那个小狗也不会做事，也不会干嘛，你看到它你连声调都不一样，哎，傻瓜啦对不对？连声调都不一样啊，对不对？你平常跟他讲，哎，你来来来来来，哎，儿子，你要干嘛干嘛嘛？可是，哎，碰到狗的时候，嗨，傻姑啦，你的声调不一样哎，你知道吗？他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表现，可是你对他的爱是一样的，对吗？所以有的时候，你怎么让自己的心比较带着一种容易移动你的焦点，能够把你的形式能够解构掉，随时保持一个让自然流动的状态。哦，那个真的很棒哎！好，你可以回到那种以前快乐游戏的心啊。人来到世间，我们说人生如戏，我们却不会游戏耶，对吗？人生如戏，我们不会游戏，对吗？哎，各位，你们什么时候在游戏过啊？
没有，我今天在公司啊，就是 就我要去那个就是 shred the paper 啊，然后那个机啊一下就满了，满了就是说我要，我如果要继续弄，我要把里头这样清干净，把它拿出来，把那个重新换一个袋子。我以前都会做，我说我今天不想做，我就做一个，我就做一个这样子，不是很
腻
呀，不是很
对，
应该我是应该，我觉得我平常我都会去做这个事情，好像说不仅是为我，也会为别人嘛，怎么样怎么样子。我说我今天可以做一次，不要这么好的人，我就是不做。
是，所以我们这样讲，就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不同的方式来过不同的生活，你可以换一套想法，然后来比较一下以前我这样想，现在我换一套方法，那之间的不同在哪里？那你就说哦，以前那个比较好，你回来以前都 OK 的啊，但不表示你不能变啊。难道你一定要当贤妻良母吗？有时候不能够稍微做一下母夜叉吗？你就叉看看嘛，对不对？好，然后哎，后来接着说这样不行，那再回来当贤妻良母也不迟啊，可以玩一玩。
去了
啊？
回不去了？
不会啦，我想。当你对你的生命真的有信心，当你对你的爱有信心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变化一下其实是蛮好的啦，真的是蛮好的，就怕是 你像水变成冰块一样，那完全没有办法动。 你了解吗？你稍微不要，假如说你不敢玩那么严重的话，你可以轻轻玩一下嘛，稍微变一下不同的方式，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怎么吃错药了？对，但是这里哈、赛斯给我们的教导是说，当你开始用那种游戏的想法的时候呢，他说就像孩子跳绳般的牵起又解开的那种感受啊，他说实质游戏是愉快的啦，然后会伴随着高度的想象活动，然后你的肌肉跟心智都会被锻炼。好，下面那一句话很好笑，很好玩，而且很值得大家去思索，就是最令人满意的事情都会涉及游戏的特质。好，最令人满意的特质啊，好，对这个满意的事情会发生最美好的事情，常常就是因为带着游戏心。那如果说你怎么讲，就是一板一眼，然后呢像警察一样的话，那谁也不想接近你啊，不是吗？我今天做错事，然后你一句你这个骗子，好，那好了，这个骗子一下来的话，首先你对他也有一个骗子的想法吧，这个人是骗子，好，对方让你讲的骗子又他不过是一时做不好或者跟你开玩笑，然后就变成骗子了。好，所以这个观念不要一下子变，但如果是带着游戏心的话，就是多少还是带着啊，可以改啦，可以变啦。好，有时候扮这个角色，有时候扮那个角色，换换想法，换换，你换个思想，其实情况会不一样。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不是说你一定要跟你现在的形式不一样，而是当你可以换一个另外一个想法的时候，你反而更能够了解你现在是什么位置。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事件的形成其实是一个情感的心理作用，然后呢，事件的是一个转移，好，而且是在一种所谓的三度空间，好，结合时空里面，那才变成实现的。而是按照什么东西来实现呢？他说牵涉到爱、信念、意图跟这个强度来组织的。各位，这个就是我们说心想事成的方法嘛。好，首先心想事成一定来自你的信念嘛，你怎么想的，你有什么想法，那么事实一定会回应你的想法嘛。好，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那你有信念，那你要有行动啊，好，哪有意图啊，然后后面有一个推动力，那个叫做爱，也就是什么东西把这个东西推进来。比如说我就喜欢这样，我就喜欢当一个不自私的人，好，那就是我所爱的部分嘛，是我的信念，那加上我对他 我认为这样蛮好的，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变成组织成一件一个事件。哦，这是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完成我们的心想事成，就是爱、信念、意图跟那个强度。那强度越强，当然实现越快啊。哦，所以他说，按照爱、信念、意图的目的，你吸引或排斥事件。那你到底要不要相信赛斯说的话嘛？好啊，如果你不相信赛斯说的话，那赛斯书就没有什么好念的啊。啊，如果你相信赛斯说的话，赛斯告诉你说，你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件，你吸引它，你排斥它，好运临不到你身上，坏运老是这个什么临门哈。那这种情况的话，是因为你的信念，因为你的意图，好，因为你心中的爱的感觉所造成的。好，他这里举个例子，他说就好像世界提供你一个戏院，你在上面演戏了。那有些事能或不能发生，像不像说你今天要演什么戏码啊？你要演什么戏码，谁决定的？你决定的啊。按照什么决定？按照你的信念嘛。我想应该是吹戏了吧。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如果说我们的世界是提供一个戏院，那让我们在这上面演戏啊，当然他提到了，他说比如说像最严重来讲的话，像战争啊，哦，像暴力啊， LA 不是有大暴动吗？大概十年前吧，哦，然后像灾难啊，日本的啊，十几年前，十二年前，哦，
20年前，
二十年前了，这么快哦，哦，好快，啊，然后灾难啊，哦，这些都是很多人共享的嘛，像 LA 的那个暴动，对，比如说可能对，哦，某些同学住在那附近的那个感受很深吧，哦，也许根本就发生在自己的家门口，啊，也许自己根本就参与其中，可是对我们在东边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只是从报纸上看到嘛，哦，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事件，是不是 有的人去肉搏，哦，在当时参加这个暴动去肉搏，哦，或轰炸，比如说你参加这个战事，哦，那有的人呢，只是感觉到不便，哦，像我们洛杉矶这边的人就觉得说，哦，那个 LA 的暴动只是有一点 不方便，又不太敢去那边而已嘛。所以群体共有的环境，哦，是按照个人的信念、爱跟意图而被显为、被遭遇为物质的实相。也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你怎么样的感觉造成你怎么样的环境，没有受害者。为什么没有受害者？因为这是交感，好，哦，这是交感，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心态，而一定有一个人会满足这个心态。好，哦，你想被人家欺负，就有一个人会来欺负你。那假如你今天换了另外一个心态，那会发现到说，那个欺负你的现象就不见了。可是我们比较少，也比较难去看到我们怎么想的。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哦，他说并不表示这样的负面的品质说不是没有受害者，好啦，那好了，我就尽量去欺负别人啦，啊啊哦，然后那个被欺负的人就是活该倒霉啊。他说不是啦，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品质是应该的啦，哦，而是说事实上确实是有很多人是受害，没有错，显得是受害啦，但是他们也表现得像受害的样子，而且当他受害的时候，他会越加强这样的经验。好，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一个女人，她认为说男人猪狗不如，哦，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然后她的婚姻当中又碰到几个男人真的是猪狗不如，她是不是加强了这个信念？哦，然后比如说你做生意，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无商不奸，好，好了，那你真的被人家骗了几次，哦，你会不会加强 这样的信念，哦，这个商人是反正他们就是要钱的，没有感情，对啊，有吧，一定会有嘛。可是有没有另外一种，比如说像我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我碰到的人是不一样的人啊。哦，像我以前来美国，我对美国人的想法是说，听说美国人是妈妈来吃一顿饭都要算钱的，哦，有没有听过？有嘛。然后每个人都很自私嘛，对不对？
那我们那里是 senior free lunch。
哦，对。那我碰到的朋友是，哦，前几年我太太在高速公路出了车祸嘛，我朋友呢跑到我家把我太太抢走去照顾她，因为她说我在上班照顾不了。好，那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还是很忙的，他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人，啊，他是一个世界日报顶尖的 sales。 好，那我只不过是曾经帮他做一点电脑工作而已啦。好，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什么样的人身上，完全是信念的结果嘛。在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哇，你们大家都好温暖哦，大家都对我真的很好，哎，好，哦，那我也没有碰到什么人说是真的对我不好的。像我们的朋友，我的亲戚，他给我带这么好吃的便当给我吃，感恩到不行啊，他还没有给我算钱。妈妈吃完要算钱，哥哥吃完不要钱。不过我心中是感谢了哈，哎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看你的概念啦。哦，有很多人是说真的亲戚是没有那么好啦，哦，甚至吵架的多的是啊，对不对？所以真的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所以他说呢，你的信念形成你的实相，他说我已经讲了 不止一百次了啦，哦，也就是说你的信念去建构你所知的事件，哦，你相信你信以为真的那个东西，哦，在建构你的事件，而这个经验呢，很快的彻底说服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感知的实相跟你那个信念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比如说你相信美国人都很现实，然后你碰到的美国人都对你很现实。好，那这样的话变成恶性循环以后，你就一直相信你是美国人都是很现实的。那因为你有这个坚信，所以你碰到人都很现实嘛。这样了解算是想要告诉我们，所以你的想法跟你所碰到的事情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是没有距离的。你要看你怎么想，很简单，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你就知道你怎么想的。好，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所以他说在其中呢，所有的事件是如何如此完美的反映信念，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反映你的信念，反映你怎么想的啦。信念就是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很完美的反映你的信念，以至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哇，这个人讲这种话，也就是说你怎么想的，你这样讲的话，你根本我这样讲好了，你连想改变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怎么想不是外显变 外面吗？你看到外面你会不会以外面来告诉自己说，啊，本来我这样想就对啊。有没有人认为你的想法是错的？有没有？应该没有吧。好，比如说哎，生病就是要看医生啊，这是一个想法嘛。然后没有看医生的人就生了越多的病嘛，这是一个想法。可是在这个想法当中他没有活动的余地，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没有活动的余地了。好，所以为什么那个拜伦凯蒂那四句话，哦，他可以一个工作坊赚人家250万，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你这么想会怎样啊？你不这么想会怎样？他只告诉你什么，你的想法你的焦点焦注可以稍微移动一下啦。好，你如果换一个想法然后去试试看这个想法会带什么结果回来，那就变得很好玩啦。好，你种玫瑰花当然长玫瑰花，你种苹果当然长苹果啊，你这种想法当然会带这种想法的结果啊，带这种想法的结果来看你，我印证到了就是这样嘛，哦，那个人就是这样嘛。可是你要知道，除非你对那个人的期待那个人的想法改变，不然那个人就会是这样。 没有距离，没有活动的空间。他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人类的历史将永远不会真的有改变。为什么？因为概念形成经验嘛，所以一定有替代的经验路线，让你的想法松动，你的可能性跟你的直觉可以解决你现有的问题。哦，什么叫做松动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有可能性嘛。我刚刚讲那四句话是不是讲可能性？哦，一定百分之百这样吗？还是有其他的可能？单单你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还有其他的可能，你的看法就被松动了。单单一个认为说还有其他可能，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会松动了。比如说我现在一点希望都没有，好了，你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他真的就没有希望。可是你会想说，我虽然不知道方法在哪里，但是情况是一定会改善，就单单这个想法就好了，事情就一定会改善的。好，所以新的可能性跟直觉会解决你现在的事情，而经常在梦境中出现。好像刚才我们的朋友在提到说，欸，其实他的梦境里面他就有一个想法出来嘛，那，就给他住就算了嘛，也不会怎样，虽然也损失很多钱，但是自己的孩子啊，是吗？所以那个就松动了。松动什么？你其实心中都对他的爱，哦，你其实对他的关心，你其实对金钱跟亲情来讲的话，你对亲情的那种爱护的情况可能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感受，所以他开始就出现松动了。在梦境当中，梦境是比较不会隐瞒理性的东西啦，就是不会被理性的东西所障碍住，会一种比较直接的一种感觉会出来。哦，所以因为有梦境，所以信念跟外面实境之间呢是有可能可以松动的。好，那如果你对你的梦境都一点都不注意的话，哦，也不 care 的话，那么你真的就活在你的概念里面而已啦。你只会活在你的概念，你活在你以为真的那个事情里面。好，他说使人的学习啊，因为有梦的出现，那你想法松动，不会仅依赖一个不容许填入创造性资料的回馈系统。赛斯对我们白天醒时生活的形容叫做不容许填入创造性资料的回馈系统，也就是说你一点都没有弹性，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你就一直那样想，你就不换一个角度去想想看。你对一个人的想法你就认为他是这样，哦，看到这个人你就说这个人很自私，啊，这个人是坏蛋，这个人不好，你一点创造性的想法都没有，哦，所以你没有办法松动。可是做梦的时候呢，它提供人类除了这个之外，哦，能够得到的一个学习经验。因为在梦中我们会比在白天有更大的发展性，更高的了解来评判行为跟事件，所以你在梦中你有一个评判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常常会是比较高的，比较有发展性的。哦，他在谈梦，那为什么他要谈梦？他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想法造成我们现代的外境，可是我们因为外境跟想法没有距离，没有距离你没办法松动，没有办法松动你啦。你认为对的才是对的，你认为不对的就不对啦。好，那怎么样去松动你呢？我刚刚讲两个嘛，一个就是游戏心。好，当你把它这一切当作是玩的话，好啦，我现在扮家家酒，我当公主，你当英雄，假扮龙仪凤。好，好了，那办不好算了嘛，不跟你玩，哦，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不会认为说，哦，你是强盗，你是骗子，你是怎么样？好，当这个不再加诸给对方的时候，其实这个游戏心理起来的话，它的松动性是很高的。在后现代论讲的就是解构。好，你如果到迪士尼去的话，他就告诉你说，其实思想是可以被解掉的，随时在一种想象力的状态，一种联想，一种思想流里面，你不会单单一个想法就认为那个东西是不变的。好，你永远有其他的 solution 会出来。好， 所以他说，他举个例子来讲啊，他说如果一个人的意图、爱跟欲望，就可以产生一些纠葛啊。比如说，什么叫爱跟欲望跟意图呢？比如说，我今天哦，想要某某人跟我去看电影啊，这是假设这是一个意图，这是个欲望。好了，那对方不跟我去，对方跟我讲说啊，我今天没有空啊，然后你就开始在想说，你什么没有空？我看你每天都在家没事，我找你去你不找我，那一定是你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好，假设说这是产生一些纠葛，这是每天当中都会发生的。好，那使得那个人去寻找他本身信念之外，实质不可能的事件，哈，是不可能的啦。因为你，比如说我对垂涎有一个想法，然后我要去寻找这个想法造成那个事件，你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的想法造成这件事情，所以变成我如果要看我，比如说我对你，假如说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的话，我要去改变这个印象蛮难的，因为我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印象，然后因为我对你的这个看法，我会创造事件让我去看到我想看到的，那你好的部分我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你好的部分。你今天就算有好有意识对我示好，好，希望说表现一些善意，释放善意，我也看不到，我也一样看不到，因为我在我的信念里面。所以他说，去寻找他本身信念实质不可能的某件事件，好，这蛮难的啦。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有一个两难之局，也就是说，在其中所要的目标，要找到那个目标，蛮难的。可是，在一个梦或一连串的梦当中呢，常常会借着新的资料来改变他的想法，而改变，否则是不可能发生的。好，比如说我们的副同学哈，他在梦中，他有一个梦，就是说啊，其实就算了啦。好，那这个是不是提供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资料，让他原来那个信念稍微有做改变？那虽然是在梦中，但是他也经验到啊。他说栩栩如生嘛，所以他醒过来的时候想说，啊，其实也就算了吧。是不是这样讲？这个一个梦或一连串的梦，疑似在某方面提供新的资料，改变他原来的想法嘛？原来的想法是说，你若不搬，我要去叫警察。好，然后呢，另外梦中提供的资料就说啊，那就算了嘛。好，所以这个改变原来是不会发生的。好，可是梦中一出现的话，他就有可能会考虑这个可能性嘛？这样啊，所以我们常常是借着对自己的原来的观念没有抓得那么紧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松动我们原来的想法。好，那原来的想法、原来的感觉一旦改变了，外面就会改变了，因为外面是我们内在感受对外的外显了。好，所以他说一样的资料呢，也可以从一种灵感的突发的状况得到。好，或者是但是不管它怎么样，都是一种获得知识的结果，而那个知识是原来是不可及的。好，这当然有很多的例子啦，比如说像理查巴哈，好，他突然间在西部的海边一个夜晚，他说到那个《天地一沙鸥》那一本书，这是一个灵感的来源吗？比如说你在写作，突然间你有一个想法进来，那个原来你从来没想过的，那个灵感到底从哪里来的？我们不要忘记耶，我们是一个焦点，而我们的背后是整个整体式，所有的知识跟资料是供我们使用的。好，我们只不过是个焦点而已。所以你的灵感是可以从梦中得到，你的灵感可以从你的联想中得到，你的灵感可以从游戏中得到。当你的游戏心让自己稍微不要那么坚固，像冰块没有办法化解的情况之下，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要的灵感了。好，所以灵感可以突发的得到。好，那原来是得不到的。哇，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随时有创造力，随时有灵感的话，你根本不依赖任何人，而且你根本不需要在生活上没有信心，因为你随时都可以创造啊。 哦，你随时 有新的创造力啊，有创造就会得到什么价值完成啊。那有价值完成代表什么？代表你充满了活力啊。好，所以他提到说爱、目的跟信心跟意图，这些东西是形成我们的肉身啊。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的心、你的生活当中连爱都没有了，连生活的目的都没有了，连意图都没有了，那么你的身体会怎样？会枯萎。好，很多男生一退休之后没几年就死了，好，或者是退化。好，为什么？因为目的不见了嘛，意图不见了嘛，那好像爱也不见了嘛。原来还有一个工作可以让他在他的 生命当中有所表现嘛，好，那现在不见了嘛。好，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我们的肉身是由我们的爱所形成，我们的目的所形成的，然后它会影响你的肉身，而且它们是一起工作的。好，所以在其他的层面来讲的话，肉身跟细胞意识，肉身是跟细胞意识所共同形成的。好，那这里他提到，我们提到爱，爱是什么呢？爱是一个生物上也是心灵上的特征。换言之，就是 你要活下去，你生命要活下去，爱是生物上的必要。好，爱是生物上的必要。你说对一个男人来讲，你以为他追求肉体上的享乐，其实不是，爱是生物上的必要，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一样的。不要以为好别人或自己不需要被爱，因为爱是一个生物上的必要，那也是心灵上的特征。那这里他提到说，爱是创造性的同义词。那人活着是为了要创造嘛？人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哦，因为你如果活着没有创造力，你就很快就死掉了。所以人不会为活着而活着，人是为创造而活着。好，那既然人是为创造而活着的话，那爱跟创造是同义词，所以你有爱，你可以活得很好。那没有对象，爱一样存在，因为那个是一个推动力。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人生的任何事情，它有一个心理后面有一个心理动力嘛，那这个心理动力就是爱嘛。好，所以爱让所有的存在得以彰显。他这一章在谈事件，所以他谈到这个事件的背后动力，就是你对你生命的一种创造力，跟你生命的一种爱这样子。好，所以他提到说欲望啊、爱啊、意图啊、信念啊，这些形成你身体的经验，跟所有的感知事件。好，他提到这句话，他提到说你不能改变你的信念而不改变你的身体经验。意思是说你怎么想，你的身体的经验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那这句话的话是，如果对生病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现在有癌症，那你的想法改变了，你的癌症会不会好？会嘛，因为你信念改变了，身体经验就改变了。所以身体跟信念是有完全密切的关系。你要青春永驻，然后长生不老，这跟你的概念有没有关系？跟你的信念有关呢。
我想他倒过来的意思，他先改变你的身体才能改变你的信念。
也可以啊，问题是改变身体，改变身体如果不改变信念的话，你的身体一样没有用，你怎么改变身体？因为身体的改变来自信念的改变啊。
他这句话意思是倒过
来。是吗？你不能改变你的信念而不改变你的身体经验，一样的意思啦，因为在生物跟心理上是完整性的。身体跟信念能够直接影响身体，当然身体也会影响信念，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信念一定是先的，心理上的部分一定是先于身体上的。好，而且两者之间是互相的取予，也就是说，当然身体会直接影响你的心理。你说今天 身体很健康，你当然精神也蛮好的嘛，对不对？如果今天身体生病了，当然心理会受到影响，这是没有错了。但是更直接的是，你如果心里面很健康的话，身体一定会比较好了。啊，所以他后面有很多的解释啊，他用思想来解释，因为思想是比较心理性的嘛，哈。他说你的思想跟你的细胞一样的活药。我们不是在解释那个，你不可能改变你的信念，你不能改变你的信念而不改变你的身体经验吗？他这里的注解就是，你的思想跟你的细胞一样活药，维持肉体存在也同样必要。好，那你的思想跟你的细胞一样自然，还有你的思想把你推向存活成长跟细胞所做的是同样的方式。他一直用思想在解释身体。好，你的思想把你推向，你今天要活下来要成长，是你的思想把它推上去的，它跟你的细胞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当你发现身体在健康上发生困难的时候，你不能说一句话叫做，我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是这个灵魂的神圣的殿堂吗？为什么我的身体不阻止我而肯定他自己的智慧呢？身体不是很有智慧吗？那身体为什么不自己维持健康就好了呢？会让我生病呢？会让我老化呢？因为他前面已经跟你讲了嘛，你的思想跟你的细胞是一样的，一样的自然，那之间根本没有距离啊。哦，所以他提到说，在你的思想跟你的身体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好，所以两边都可以说啦，但是话又说来，思想是先于身体啦。好，你说腰痛跟思想没有关吗？好，一定有关啦。哎，说可是是某某人给我推的不好的，医生不好。那我要这样讲，假如你的想法、你的思想没有问题的话，你会另外碰到一个人，很快把你弄好，因为思想跟你的身体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最真实来说，你的思想跟你的身体之间是没有区分的。你有思想的能力，就好像你有动弹的能力一样。还有他说，你的思想就像细胞一样滋长、滋生，所以你的思想是在保证你的存活。就好像肉体机制也是一样，我们的肉体机制保证我们的存活嘛，失血过多就死掉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机制是保证我们的存活，那我们的思想也是保证我们的存活。那其实他还是在讲思想啊。好，那思想跟肉体之间是互相取义，而且在大半在梦境中发生，在那个时候不断的资料转移。我们前面的那个心灵本质有提到嘛，在梦中我们细胞所接受到的信号，在梦中它把关于你跟你有关的部分会传递到你的脑海里面，让你去感觉到嘛。好，所以他说他比较建议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创造性跟充满活力的游戏啦。好，所以简单的来讲的话，他来解释一件事情，而且这件解释起来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说你的概念形成你外面的经验，形成你的肉体经验。好，那你的概念跟经验之间没有距离，而既然没有距离，你怎么去改它？唯一的情况就是当它松动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松动呢？你做梦的时候会松动，再来就是游戏的时候会松动。好，所以可以玩你的想法。好，游戏能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的经验里面，而那些经验通常你没有很注意。好，游戏看看嘛，比如说我好像在冷气房里面一定要戴帽子，那游戏看看如果不戴帽子会怎样呢？就像我常常讲嘛，我晚上喝咖啡啊，我怎么喝我都 躺下来一秒钟就睡着，那你有一个想法嘛，你认为说喝咖啡我就三天睡不着嘛，那、啊、你不然学我看看、啊、你学我看看，你也相信 我说的话，然后是不是喝了咖啡然后倒下来就睡了就 OK 了、哦、像 我儿子的话是绝对不会吃海鲜的，连鱼也不吃啊，我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我说你吃看看、啊、他说不行，我一吃就敏感，我说你以前吃不会敏感，他说可是我现在吃会敏感，我说你吃鱼丸会不会敏感，那他现在知道鱼丸也是鱼做的，我就不晓得他是不是吃 鱼丸 会不敏感，我不晓得了、哦、所以他说呢熟悉你的心灵，然后能够知道你更广大的经验。好，赛斯一直希望我们了解你的内在比你所想象的丰富的多的多，好，你的心灵的力量比你以为的要多很多了。你怎么样去熟悉你的心灵，你就可以扩大你的经验，好，就不会被你现在的想法卡死了。但换言之，但是呢，某个角度来看，你如果很认真，太认真，太认真了，然后意图去练习这些想法，用认真的态度去练习游戏，不好意思、哦、那你还是很认真。那个创造性的游戏、哦、它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哦、你要像孩子一样，像儿童一样，十分随性的去尝试心智上的努力放松，那会有很大的结果，但是那个不是 玄秘的成就、哦、而是一种真正透明的欣喜。各位，透明的欣喜啊，所以我刚才课堂一开始我就问大家，有多久你没有真正好好的玩过了，真的游戏过了？那我们游戏的时候什么成就都没有，什么好处都没捞到，可是游戏的很快乐啊。孩子为什么躲在电脑里面永远不出来？因为他游戏的很高兴啊，他在里面得到他的价值啊。好，但为什么他想要那样的游戏？而这个游戏为什么没有办法帮助他的人生？那为什么会沉溺在里头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想说，事实上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就算是要游戏的话，我们还是要那种，他这里讲到一个，他说像孩子跳绳般的把他牵起又解开的那种感受，这个可能是女孩子比较知道了，男孩子比较少跳绳。他说梦境是提供所有实质事件的来源，因为那个伟大的架构，你每天在从当中去选你每天要实现的东西了。可是孩子呢，一旦成长，他就会从传统里面来选择他的结构，然后就开始变成大人了。那他明白在真实的世界里面，他的那个游戏是不会被认为是切实的，可是实质的游戏却是很愉快，而且是高度的想象力。好，刚刚提过了，肌肉跟心智都被锻炼。那孩子在学习接触到实质去处理事件之前，他其实是先涉及强烈的梦的活动啊。好，所以他提到他说，儿童的游戏、创造性跟梦这三个东西，是最直接的把你卷入事件的诞生。什么叫事件的诞生？心想事成嘛，你希望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游戏心、创造性跟梦。好，那梦的话，你就要保持明觉，去记你的梦，去回忆你的梦。在梦中，因为你没有物质的抓起，没有理性，所以在梦中所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蛮真实你的感受。好，那游戏的话呢，游戏本身就会比较容易 解掉你原来的那个架构。好，当你的架构松动以后，你有很多的资料会进来。你一定要这样想吗？可不可以有别的想法？你用别的想法会怎么样？你一定要认为你是很悲惨吗？你一定要认为你是受害者吗？换个想法想看看。好，那创造性呢，其实创造性就 也是一样，包括很多的关于那种直觉跟联想啊。哦，所以直觉跟联想跟梦跟游戏这些东西都能够让你现在的想法松动啊，那是唯一你能够跟你现在的环境不同的方法，要不然你就是只有过以前的生活。当然不是说过以前的生活就不好，而是说如果你想变的话，哦，你想要创造事件的话，那就是这样创造的。所以当你玩或习惯性的观察游戏的时候，你会了解到在自己的经验里面的那种组织啦。也就是说前盘来讲的话，你是绕着某种情感来组织事件。哦，像米尔五眉兔，米尔我不提啊，哦，老是希望追求心灵的那种人啊，你的物质创造一定不是很好嘛。好，哦，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那我们常常会说是好啊、坏啊、解救啊、毁灭啊、赢啊、输啊，哦，但是其实说真的，赢输不是问题，但是你的一生都是追随着一个相似的结构。什么样的结构呢？就是你的感觉嘛。所以赛斯语重深长的 讲一句话，他说在孩子啊还没有受制约之前，他说 conditioning 了，哦，孩子没有被制约之前，对表演、对身体的想象力是充满着喜爱的。如果是为了表演而表演，那是一种扩张精神跟肉体能力一个最好的方法。为了做一件事情而做一件事情，为了唱你所喜欢唱的歌，为了你心中的梦想去实现你心中的梦想，为了你想做一件事而去做一件事，纯粹是为了比较是属于游戏里的那个部分的话，他说最令人满意的事件都涉及那些游戏的特征。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你喜欢的事情、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好，幸运到不行，因为涉及你有一些游戏的心。所以他这里他建议说有一种任何人都能够玩的游戏，好，也就是让你练习自然而快活的操纵你的想象力，那就是儿童所擅长的。什么叫自然而快乐操纵自己的想象力呢？就自然而然的你去感觉到心中的一些冲动，然后让自己的联想力出现，游戏心起来。好，那一旦有游戏心，哦，会带给你生命很大的丰富跟色彩。好，所以呢我觉得像这一章它很棒很棒，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事件的形成其实来自于我们的想法。好，我们怎么想它会变成那样的事情，然后呢你怎么去改变我现在的情况啦，因为我一定是这样想嘛，我看到这样，那别人跟你讲没有用啊，别人跟你讲说啊，你世界有一半是男人啊，何必苦恋一朵花，海中多的是鱼，再捞就有一条，可是你就是要那一条走掉，那一条咸鱼，对对对对啊。一切都是象征嘛，哦，那象征是用来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是活在以象征表达感受的世界，就是用象征来认识我们新的创造力啦。物质世界是一个象征，而这个物质世界的象征呢，它是来表达你心中的感受，然后借着物质的世界来看看你新的创造力是什么。所以要怎么创造呢？带点玩的心呢，啊，好，所以游戏的想法，哦，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啦。那我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啦，哦，你看米老鼠，然后本来今天 也想穿一件迪士尼的衣服，就多带点游戏的心情嘛，哦，人生没有什么大不了，真的没有那么严肃啦，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啦，哦，你认为的任何事情，任何大不了的事情，哦，过几天就一点事都没有了。好，哦，像 洛杉矶大暴动那是20年前，现在想起来好像是一个记忆而已啊，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啊。好，所以所有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严肃，带着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的话，各位玩一下你的感觉，玩一下不同的想法，好，玩一下不同的心情，然后看看会怎样，换一套不同的思考方式，看看会怎样，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百分之百，这是真的吗？百分之百真的吗？如果你这样想会怎样？如果你不这样想会怎么样？那其实我们这一章更深入嘛，我们不是说你这样想会怎么，不这样想会什么，而是说你可以换不同的方式来往往看呐、啊，哪一个想法来往往看，好、哦，往往看。假如说你不敢玩太激烈的话，就稍微玩一点看看，哦，玩一点看看那结果怎么样？哦、比如说啊，我现在的生活很闷，那好啊，那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就去旅行。以前我就不会这样做，我现在就去旅行一下，哎，看看会怎么样啊？哎、啊，就心情很好，而且心情一好，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事情解决不是用力去解决，而是用感觉去解决，这是赛斯的教导了。哎呀，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个节目关掉，我们来讨论问题。